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的讲义，前面这里有，现在来拿吗？请现在来拿。我们先看约翰福音20:30-31，这两节圣经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标题性的经节。约翰福音20:最后2节，30:31，一起来读。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是系统神学里面基督论应该不能忽略的一卷书，约翰福音。可是有的时候在系统神学里面，基督论常常多一点在讲那些他的位格啊，有一些像这些事情。可是其实约翰福音并不是这样的。他说，老约翰告诉我们，他记述这一卷书，是为了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神圣灵所膏抹的。你知道，保罗说，所有的祝福都是从圣灵来的。他称这个叫创世以前。就预定要使我们得着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是在以弗所书1章的话。在加拉太书3:14，他把整个旧约应许的中心，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福气，用圣灵来总结他。他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前面有投影啊，就是加拉太书3:14。所以当约翰要证明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他并不只是在传一个基本的福音，说耶稣是基督，是救主，像这样，而是一个丰富的事啊。就像有人用的说法叫 the fullness of the Holy Spirit, the fullness of Pentecost, 就是圣灵的丰满的祝福。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也是一样。那并不只是强调他的身位而已，因为在圣经里面只要提到儿子，常常都有一个意思要我们注意的，就是要承受产业。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个啊！圣经里面在提到儿子的时候，几乎都要我们注意，那是要承受产业的，也就是承受一切丰盛的产业。而在整个旧约时代，神也是给亚伯兰应许里面以应许他一个产业来代表所有神所要做的工作。所以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其实是双重但是重叠的说法，是一样的意思的说法，都要讲到基督的丰满。所以基督是完全的，也是丰满的啊，那是完全。那讲到他的位格，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瑕疵的，完全的。可是他也是丰满的，他的丰盛。那老约翰在记述这一卷书的时候，一直没有离开这样一个主题，他一直没有忘记这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一个诉求。所以他用各样的方式给我们讲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啊。他不是只在强调他那个至高的神儿子的身份而已，也不是指概括性的说他拥有神性而已， 而是想办法多方的给我们介绍我们的主是怎么样丰富的一位。嗯，那上个星期我们已经就这个约翰福音记述的这个特点，就是他是说是还要得到丰满，讲了一点算前言吧，我挑了一些话跟大家讲。现在我们要进到他实体的内容来，从头来看起，看约翰福音里面怎么样记述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最首先是基督的一个很重要的名字，可不可以这样说，或者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其实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也是圣经里面讲到基督，讲到神的儿子最重要最有名的一个讲法，就是他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是在第几节呢？好，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第一章的29节，我们讲到的时候有时候会你会听得有点混乱，老约翰在记述的时候比较不会混乱，因为他记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从来不提他自己的名字，所以你看不见另外一个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只要看到约翰两个字，多半的时候是在指着施洗约翰说的啊、所以这里也是这样。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一起读。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再看35、36节，约翰福音第一章35、36节，来，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所以从一起头，这个作者使徒老约翰就借着那个为主预备道路、开路先锋、为主做见证的施洗约翰的口，指出而且重复的两次宣称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上帝为着人的罪所设立的救赎，一直都是用羊来代表那个需要被杀流血，能够牺牲献祭的主体，就是用羊。很可能神造万物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设计进去了，他造了羊这种动物就特别为这一件事情的。羊并不都长得小小的，你知道吗？羊有的羊长大以后有相当的分量、可能比你还重、可是它仍然是温驯的，如果你看过他们在剪羊毛你就知道，所以先知说他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真的就是这样。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纽西兰吧，看他们在剪羊毛秀了、那个理论上他们这样表演应该是高手，尤其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剪羊毛的先生，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的，他在还是所有剪羊毛都会这样，他把那个只羊剪得有点血迹斑斑的，可是就是这样，那一定会痛会不舒服，那只羊仍然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从头到尾。很可能上帝造万有的时候特别设计造了羊这种动物，就是为了这一件事。我们都知道保罗说万有都是借着基督造的，也是为基督造的、而且好像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 遍及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一个启示似乎是这样啊，因为几乎多半的地方很多的民族都有这种习惯这种习俗或者这种原则，就是他们需要杀祭牲来流血，下咽者是用来跟灵交往，有的时候是一种并不一定是出于神的灵啊，可是比较可不可以用文明讲比较文明一点的地方，他们常常是会用羊来做这一件事，而且会更接近圣经里面献羊为祭的那种献法啊。很可能我们东方我们中华这个民族就是像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华语我们的字汉字里面就有像这样的事情啊。一般来说宣教师特别喜欢指出这些事情来，像牺牲就这两个字就有羊牛在里面对吗？我们今天讲到牺牲用来讲好像本来应该是别人要付的代价，我们代替他付出这个代价来，我们称它叫牺牲哈。可是其实牺牲原来就是要献祭的时候用的，用来做祭物，牺牲的意思是祭物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羊有许许多多的经文，那神安排他设计造这种动物为了要用来成为救赎的祭物，好像神觉得还不够表达他想要表达 的事情，他不但讲到羊，而且还把救赎 比拟为羊羔，羊羔就更加的柔顺了。羊羔是我所看过的动物里面最能够让我们觉得说是一种无害的动物，你完全不用担心他会不会什么时候发飙踢你一脚，你不用担心这个，就是羊羔。所以我们有时候叫羊羔，有时候叫羔羊，我想都是一样的。圣经里面光讲到羔羊讲到羊羔就有很多经文对吗？大概最有名的其中一个经文就是逾越节的羊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一天晚上他们必须宰一只羊羔那个晚上被称为逾越节的晚上，那个羊羔就被称为逾越节的羊羔，他要流血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代表了神的公义要显在人的中间，要刑罚埃及的骄傲刚硬，然后以色列人因为听从神的话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人就越过去就不击杀他们，所以被称为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的晚上天使并不看身份证的你知道吗？并不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就越过去，而是只看你门上有没有血啊，你就是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可是你耐不住跑到外面去透透气，你也会被杀你知道吗？因为神要求你一定要在屋内，那个都有预表的含义，可是在旧约时代那是神用这个要让要测试人是不是顺从他。可是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其实不是只流这个血，这个羔羊不是只扮演了流血的角色而已，因为他们还应该烤那一只羊羔，在逾越节的晚上那是一个晚餐，他们要吃那个羊羔记得吧。甚至连 吃那个羊羔，神都设计了一些东西要让我们对于将来基督的救赎有更多的认识啊，或者是让我们更觉得是神的手在其中。因为他们吃那个月节的羊羔的时候，好像有规定不可以折断里面的骨头，好像是不是啊？而后来主钉十字架的时候，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两个强盗死的时候，骨头都被打断，你记得吗？因为他们不好好的死掉，还留在十字架上，没有很快死掉，所以兵丁就把他们的腿骨打断。所以我们一般相信十字架上他们脚可能下面可能有一点点支撑的东西，而腿骨一旦打断就没有什么支撑，等身体在整个手上的钉钉子的地方就会更多的撕裂，也许是这样啊，使他更快速的死亡。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在应该离世的时候，他就把灵魂交付给父神，就死了。所以他们发现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骨，对吗？而这也是约翰福音独特的记载，其他福音书好像没有记这一件事啊。所以约翰似乎很刻意的要描述这一位基督是神的羔羊，应验圣经里面所有这些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七节很直接的把基督说成是月节的羔羊，对吗？因为当然我们光看旧约那个，我们也会知道那是在实在是一个预表，可是这一件事情仍然有圣经直接的明确的讲。这一节圣经你们熟吗？我们来读好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其实你看你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在羔羊那里有小点，对不对？旁边有没有？对吗？你手上有圣经吗？现在在手机上的 APP 上面的经文，该有小点的时候还有没有小点？真是遗憾。所以你有纸本还是好一点。有小点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原来并没有的，在这里显然翻译圣经的觉得应该加上去，大家比较知道是什么。可是其实他不加我们也知道是什么。所以保罗原来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逾越节的基督，他就直接这样讲，也就是他几乎就把那个羊羔就直接说成是基督了。你知道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对于基督的救赎，他流血的代赎最鲜明的一幅图画，就是逾越节晚上，而基督就被称为逾越节的基督，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我在年轻的时候听一位老牧师讲到逾越节的羊羔，他讲了一件事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后来我觉得我想到一个家庭，一个基督徒家庭，我就很容易想到这一件事。他说在出埃及记十二章讲逾越节他们要预备一只羊羔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说每家要预备一只羊羔。所以那位老牧师跟我们说，每一个家庭都有一只羊羔，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我们不要把它想成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蒙受主的恩惠，然后我们总是会从主得着一些恩惠，不只是这样。你每一家并不分配到一滴血啦，或者一块肉啦，并不是的，每一家有一只羊羔。换句话说，如果用保罗的话来讲， 就是每一家都有基督。也许你觉得这有什么好说的，我们都知道，是吗？我从那时候起越来越深刻的观念，好像让我描绘出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样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都是像这样，有一个敬虔的味道，有信心，有爱心，带着盼望，有敬畏神的心等等这样。有的基督徒父母也很羡慕像这样，可是他们的做法就是常常责成他的孩子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要那样，可是那个不一定会造就出一个最敬虔的家庭。你在他很小的时候，你是应该要带着他祷告啊，参加聚会这样。他逐渐长大，其实不是这样，更要紧的是你自己活出敬虔的样式来，你自己好好的追求主，你渴慕神的话，你一定会影响孩子的，影响你全家的人。那个时候那个老牧师在讲这个的时候，他们还讲到一件事，在诗篇105篇37节，诗篇105篇37节也是诗篇里面讲到逾越节的晚上的一节经文。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里说，他说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有一些人认为是这样，我听那个老牧师讲，他也认为是这样，他觉得那个意思包括了身体的健康。他说可能那一天晚上，你可以想象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如果那一天以色列人那么多人，可能上百万人，一定有一些人那一天晚上正好遇见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浑身乏力，怎么样能够出埃及就很辛苦。可是就在他们要起行的时候，或者就在他们吃逾越节的晚上吃羊羔的时候，忽然就发现自己健壮起来了。所以有一些人，我看过不止一个传道人，他们觉得这里也许有一个意思，他讲的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不是只是在意境上或者在讲心灵上而已，包括他身体，他们就得到医治，得到神圣的健康。那这是可能的，因为每一家有一只羊羔。待会我们会看到另外一处有名的经文，讲到这一只羊羔被杀献祭，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我们教会很多家庭经验过这个，我想普天下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家庭经验过这个，当他们孩子或者 家庭中有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们不一定每一次都是用去医院解决问题，或者每一次要带到教会给请牧师来祷告，他们自己在家里面祷告，然后经历神的医治。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特权，因为每一家有一只羊羔，多么好的一个观念，对不对？无论是医治，无论是任何的需要，你都可以想到这一件事。我们逾越节的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他成全了救赎。另外一个在旧约时代很重要的有羔羊的经文，也跟神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当会幕造好之后，后来演变成所罗门的圣殿，他们在以色列中有差不多1000年之久，一直有会幕或者圣殿在他们中间，也有祭坛在那里。他们每一天早晨要献一只羊羔，每一天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羊羔，这个你知道吧？这个记载在出埃及记29章，也许你可以看出埃及记29章38节吧。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2只1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称它叫早祭跟晚祭。 后来圣经有一些故事有时候会提到跟这个相关，以利亚在加密山上跟巴利的450个先知斗法的时候，轮到他的时候，因为他先让给那些巴利的先知，他们搞了一整天在那里跳啊叫啊自刺啊，都没有什么声息。轮到他的时候，好像他刻意选择的，他选择的时间很可能是现晚祭的时候，黄昏那一只羊羔的时候啊。那你说他现晚祭的时候，他预备了石块挖的沟，叫人家倒水在上面，然后他祷告火就降下来。记得这个吧。接替他的先知伊利沙，在帮助三个君王抵挡以东的时候，他请人预备了琴，有音乐，然后后来他就说预言。后来好像他提到的预言应验的时候，是在献早祭的时候，好像圣经是这样写的。列王记下第几章啊？第四章还是第几章？
第三章。
第三章是不是献早祭的时候？好像。对，你如果留心看，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好些故事这样记载。可是当然最伟大的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被钉上去福音书也特别记载说，那时候约是四初的时候，四初就是早晨九点钟，一般相信呢是在献早祭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是六个小时之后，在申初的时候，那是下午三点钟，不算太晚啊。但有的人觉得至少那是在预备要献晚祭的时候了。所以就是每一天这个叫长线的繁祭，早晨一只羊羔，黄昏一只羊羔，那是都在用来预表我们的主啊。很有趣的是，当主这样从死里复活成全救赎之后，后来他升天，过了几天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初浇灌下来是什么时候呢？献早祭的时候，就是四初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应用蛮好的，就是每天早晨你就像献早祭一样，你不需要去买一只羔羊来宰杀，你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但是你可以像献早祭一样，就像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筑坛献祭求告神的名一样，每天早晨我们把心向神举起来，我们有时候称它叫晨更啊，每天早晨有这个习惯，我想很好。还有教会比较会教导早晨这样，其实我觉得你下班的时候也给自己定规一点时间安静一下，无论你是在捷运上或者自己开车，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暂时不要讲话。你如果正在开车，你不方便看圣经或者什么也没关系，让自己心有一点安静，有一点祷告，再把心向神举起来，用一点时间默观安息在他的里面，然后再去面对你晚上回到家的生活，我觉得蛮好的。圣经至少有一个人，圣经特别记载他有这种生活的习惯，很好的习惯，就是以撒。当亚伯兰老仆人为他从巴旦亚兰娶了带了将要成为他妻子的利百加回来的时候，回到他所在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海来啊？皮尔拉海来，是不是？那时候，以撒其实全天都在 田里面工作，那是黄昏的时候，他收工要回家，他没有直接回家，那你说他坐在田埂那里默想，蛮好的哈、哦，就是像有一个晚更一样，就是很好的习惯，这样会帮助你不要把白天在工作上遇见的压力带回家里，然后就发在你那些亲爱的家人身上，这是无数的人会做的事情，无论男生女生，可是有这个习惯蛮好的，对不对？好，神的羔羊在圣经里面还可以用以赛亚书53章，我们刚提到那一段经文来思想它。以赛亚书53章，也许从第4节到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那就是这个赎罪的羔羊以赛亚。这段经文历世历代为多少人打开他们的心灵的眼睛，看见基督的救赎。还有一个跟羊有关系的有名的经文，其实是圣经最早出现的经文之一的，出现关于羊，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在创世纪22章第8节，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拿起刀来就要杀，把他的儿子杀了献祭，因为神吩咐他这样做，神及时的拦阻了他。神怎么拦阻他的？我们先看第8节，亚伯兰怎么讲？因为以撒问他父亲，看第7节一下吧。以撒对他父亲亚伯兰说：“父亲啊！”亚伯兰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柴，我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8节一起读。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后来神拦阻他，对吗？然后亚伯兰就看见有一只羊，可能有因为脚的关系就缠在树枝那里，他就取来代替他的儿子献祭。可是许多年以后，神并没有另取别的代替，对吗？因为羊都只是预表而已。许多年以后，神是让他的儿子自己亲身被献为祭。但是因着亚伯拉罕这样，我常常觉得这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很重要的原因。虽然圣经有3次提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并不记载在创世纪22章，可是我觉得创世纪22章的经文是神称他为朋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因为亚伯拉罕在上古时代经历了一点将来神要献上他儿子会有的哀伤等等。可是我们今天要从以撒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你记得他们上摩利亚山，亚伯兰要献他以撒为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到那边才砍柴，是带柴上去的，对不对？柴是怎么带上去的？以撒背着的。所以那个时候圣经没有写以撒多大了，可是我觉得以撒应该已经 够强壮可以背柴了，我觉得他应该够强壮可以不让他爸爸捆绑他，我想他应该有可以，可是他没有，对吗？这个人好像也是从小对被训练成很顺服很柔顺，所以不只是后来代替的羊羔，以撒本身也成为好像羊羔一样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对吗？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这是一个顺服，你有力量却不去挣脱，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是挣脱不了不得已，那就不太一样。其实我告诉你，这是得胜的秘诀，就是你先在心里面已经预备好一定要顺服而不挣脱的时候，也就是根本不需要测试，不需要显出你到底有没有能力挣脱，你就是不能挣脱，因为你选择不要挣脱，这样就会容易多了。就像以撒一样，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这样，我们有能力表现出或者是避免一些事，可是我们却仍然甘心浮在那下面。我举个例子，我可能讲过好几次了，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在我们的长辈当中，有一位我们称他叫万老牧师 Joseph Wandermacher， 他是一个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经历了奇妙的得救，从很严重的遗传的疾病得到医治，被圣灵充满，后来神使用他。他在美国的中西部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教会。他的聚会经常有人被圣灵充满，有人得救，有人得到医治。他我们讲过他一个得医治的故事。他的会友其中有一位，有一个冬天的早晨要去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在冰上面滑了一跤，就把手腕骨跌断，一个中年的姊妹。中西部是美国最冷的地方了，尤其 Milwaukee 那应该是特别冷，因为很北的地方。然后他们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途中会经过他牧师的家附近，他就要求救护车先让他去牧师的家，请牧师为他祷告。我不知道现在的美国的救护车愿不愿意这样，那个时代还愿意，尤其中西部。那他们就去了，救护车在外面等。进去以后，牧师跟师母就为他祷告，然后牧师就按手在他身上，忽然这个姊妹的手断掉，当然也很痛，忽然就自动就往上甩，然后再放下来，然后就好了，看起来就好了。可是他们还是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医生就给他照，那个时候好像已经有 X 光了，本来，医生给他的判断是这样，就是说那个是接好了，而且也就是神没有把他神行的神迹没有把他弄成像没有断一样，而是弄成像人家已经上了石膏接得好好的，两个月以后接好了的样子，而且医生说接得特别的漂亮，当然那是神接的，就是他常常经历这样的神迹，所以他有一个很好的教诲。他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 Philip， 我见过他儿子，其实我也有一个机会碰到见到万老牧师，那一次我没有刻意这样安排，我已经在他的家的那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去就很好，因为第二年怎么样他就过世了，他活到九十几岁。可是我见过他儿子，他儿子后来是美国深造会一个很好的很 top 的一个领袖，叫 Philip Wandermacher。 在一个聚会里面，在一个小聚会里面，他儿子给我们讲他爸爸妈妈的故事。 他们受装备受训练是在西安城信心家庭，就是罗炳尊师母那个地方。那他们后来被差派在 Milwaukee 建立了教会一段时间以后，他还是有时候会回到西安城。西安城在伊利诺州芝加哥的北边还南边，差不多一小时的车程的地方。他还是有时候会开车到那边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呢，像他们的母会一样。有一次他开车载着他的妻子一起回去的时候，他妻子在路上就一直给他叨念着。他的妻子叫 Helen， 他的妻子比他大了8岁，他妻子是出生在一个比较高贵的家庭，跟他不太一样。他妻子在路上给他念什么呢？他说 Joseph，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牧师，你就有牧师的宽心了，就有牧师的那种样子。你常常到了人家那里去，就是说到信家里去，就像一个 servant boy 一样，像一个童仆一样，在那边帮人家扫厕所啊，帮人家整理环境啊，做这些杂事。你要知道，你的教会已经比他的教会大哎，因为都变成师母的工作，小小的工作，肚子上就一直这样给他念，就像一个 servant boy 一样。然后 Joseph 他儿子告诉我们，他爸爸一边开这边就笑眯眯，也不回嘴，就是这样。你学会不回嘴很好的事啊、哦，他就这样开去。到了那边把车停好，他们就一起进去，先跟罗宾德师母打个招呼，才要去安顿他们的东西。他敲门进去，平常罗宾德师母一定给他们一个 warm welcome， 给他拥抱啊、问安啊，这样。那天没有，那天一开门，罗宾德师母一看到他们，就闭上眼睛，把手举起来说 ：“Joseph is my servant boy。”那当然是对他妻子讲的话，他意思就是说 Joseph 是 servant boy， 是童仆没有错，不过是 my servant boy， 是我的童仆。他儿子告诉我们说，从那天开始 他妈妈就再不敢跟他先生唠叨这些事情。可是就是像这样，这就是羔羊就应该像这样，对不对？就是你有能力像以撒一样，可是你并不实用这个。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保罗是这样说的。我们中文不知道，可能不知道怎么样有更好的话来翻，把它翻译作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神的羔羊还可以指的以色列人律法里面的节期，一年一次，在7月10日那一天的大赎罪日，那一天他们要献两只公羊，一只是宰杀流血赎罪，另外一只祭司按手在他头上之后，要把他送到旷野无人之处献给阿撒谢的。我们知道阿撒谢的是什么？有人认为，犹太的传统说法认为那是一个鬼魔的名字，好像意思就是说把它放到最应该去的地方，属于他自己的地方。大暑这一日，用阳历来讲，差不多9月底10月初左右，多半的时候，也就是在祝棚节的前5天左右啊。他们这两只羊羔代表的，我觉得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刚刚读到29节那里的话，就把这两方面都说到了。他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那小字这样写哈，那是宰杀他流血做赎罪的那只公羊的工作。或者那一段话可以读成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是在讲到那一只送到旷野无人之地归给阿撒谢勒的羊。所以大赎这日是另外一个关于救赎羊舍命的救赎一幅鲜明的图画。所以神不但给我们代赎， 赦免我们的罪，他也要除去我们的罪，那个包括了对付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有的基督徒他们好像也认识赎罪的道理，也求神赦免，也说经历赦免，可是他们就常常还是会让罪缠绕他们，或者让罪的感觉缠绕他们。你有没有这样？你知道我们要能够经历生命圣灵的律得到释放，要先知道啊，耶稣基督完全的赦罪，那些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读过这个话吗？知道这在哪里吗？他的下一节就是说，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的律了。那是罗马书八章二节，刚刚我们先读，那是罗马书八章第一节。我们不要直接跳到第二节，第一节我觉得是很关键很重要。你先知道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它包括了不只是说得到赦免，我觉得包括了对罪的感觉我们都可以被神抹去。我喜欢那个在纳粹德国集中营关了几年，后来战后活着出来以后，多多的帮助纳粹带来的伤害不只帮助受害者，帮助那些加害者，那些德国人，那个姊妹 Corrie ten Boom， 就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叫彭柯利，他写的那本书叫做《密室》哈。他是一个很幽默、很聪明的一个姊妹，他讲到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情，他用一个方式讲，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哈，投在深海里面就不容易找到了嘛，对不对？他说神把我们的罪投在深海里面，然后在岸边竖了一个牌子说 No fishing， 就禁止钓鱼，很好的说法。所以你要记得你的罪已经被主投到深海里面，而且你不要把它再钓上来。这是很生动的说法，我做牧师我常常遇见人常常去把他们罪钓上来的。请大家记得这个。还有圣经里面还讲到神的羔羊，还有一处伟大的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一起读。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这只羊羔，不是只是柔顺的那个样子了，因为它被称为什么？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如果你想要知道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那种荣耀、威严、全能的味道，可以去听韩德尔的弥赛亚剧。哈利路亚那一幕，对不对？那里面有这个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另外，启示录五章第六节，这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的经文之一。那个清教徒奋兴家，也是美国伟大的神学家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就用这一节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棒的一篇论文，叫《耶稣基督的优美》。我们来读：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我刚刚不应该叫你直接读这个，应该从前面一节读起。第五节我们看他写什么，更前面一点是约翰在异象里面看见坐宝座的手中拿的书卷，我相信那是指的神的旨意要施行在地上，然后长老就在那边说天底下没有配展开那书卷，配揭开那七印的，因为那书卷用七个印封严了。约翰好像意识到那是很悲哀的事，因为神的旨意好像被拦阻，不能够施行在地上，所以他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说不要哭，后来怎么讲，他说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然后才有刚刚那一节。长老叫他看，对不对？看哪，可是接下去约翰看，他看到什么？羔羊。长老叫他看狮子，不是吗？约翰看的是羔羊，那就是我们的主，他又是狮子又是羔羊，能够把狮子跟羔羊集合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我们的主创始的，只有他才这样。我们一向对我们来讲，狮子就是狮子，羔羊就是羔羊，有一些人他们崇尚狮子，那样才叫做勇敢伟大，可是我们的主吧，什么是强壮，什么是软弱，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卑微，重新定义了。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对神的儿子最稀奇的比喻就是在这里，又称他叫犹大支派的狮子，又称他叫神的羔羊，这两个放在一起指同一个人，很不搭调，对不对？很不对头。可是就是这样，你一定要这样认识神，神就是借着基督给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有两面的真理。基督本是神，至尊至荣，创造天地万物，统管宇宙，大能的主，但是他称为卑微，表现出温柔谦卑的样式。卑微到什么地步呢？被人批评、侮辱、攻击、吐唾沫。他并没有拿他大能的权柄来恐吓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也不这样做，在十字架上也不这样做。他当然有能力，但是他不这样做。像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一起都讲的，他不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总是自称人子。他照天父上帝的安排，安安静静的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当人吐唾沫在他脸上，用鞭子打他，嗤笑他，圣经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的默想这些事，直到这些话语那个形象深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非常的羡慕尊敬亲羡这一件事情。那就是司布真讲，我们对神的属性应该带着这样的态度，直到这个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作用，我们以能够跟他一样遇见这些事的时候，能够不开口，安静为荣。他温顺的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后来当人兵丁拿铁钉钉上去的时候，宣言传道会拍的耶稣传啊，在那里那个演耶稣的人钉在他手上，然后他大声的喊叫。我觉得那个不太合乎圣经，我不相信主耶稣在钉子钉上去的时候大声喊叫。我喜欢有一个作者在他书上用这种方式写，他说那天早晨，当耶稣他们把耶稣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天上的天使大概有一半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上空。只要主耶稣讲一声，他其实不用讲，他只要起这个意念，我想天使立刻就会来做一些事了。他们等着主耶稣下命令，主耶稣没有，对不对？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好不容易钉在十字架上，他开始说话，他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就是像这样，他是狮子，可是却像羔羊一样，跟随他的人也会这样。我想到赋能人 James Fraser， 我们今年的儿童夏令营要讲他的故事，是吧？对，有一个是讲他的故事，就是内地会一个 有名的宣教士，英国人，他出身很好，就是很有才能，他是一个很杰出的音乐家，钢琴家，师承当时英国最有名的钢琴家之一。他在宣教合场上当然没有钢琴，因为他去最落后的地方。他们这样形容他，他可以在宣教合场十年都没有回英国，哦，也就完全没有机会弹琴。一旦回英国，只要稍微练习一下就可以开演奏会的人。可是他在宣教合场做什么呢？面对一群实在是很不搭调的，人家会觉得他应该是去比较有学问的人中间服侍比较对，他不是，他背上常常背着一袋鸡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些人都很穷，他们感激他带福音给他们，要给他礼物，他们没有钱给他，也没有别的好东西给他，就会给他鸡蛋。所以好像是他说的，有的时候早餐鸡蛋，午餐鸡蛋，晚餐鸡蛋，今天鸡蛋，明天鸡蛋，看到鸡都不好意思。他们给他预备了一个小房间在半山腰上，大家都知道他一进那个房间你不要去打搅他，他称那个叫先知室，他在那边有自己安静的时间。接续他在隶属组中间服侍的杨密桂林记载他的时候这样写，他说他有的时候需要服侍很没有学问的完全没有知识的水平的人啊，比方一个老太太，老奶奶，我告诉你有一位上帝他造了太阳，哦，你有看到太阳，上帝造的这棵树，这个树是他造的，石头是他造的，山是他造的。讲完以后就说，老奶奶，太阳是谁造的？不知道。他就需要从头再讲起，有时候需要讲很多很多遍这样。不觉得一个人把青春耗费在那种地方，而且这种耗费法。不过我们还能够怎么样为耶稣呢？对，就是像玛利亚一样，这叫做枉费在主身上，对不对？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跟随他的人也是这样。我想到另外一个爱尔兰人，他是望族的后代，爱尔兰的望族，他的祖上里面有一位有名的人物，就是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他在福建福州那里宣教了好几年，他的中文名叫史洛伯。我就是因为他的名字才知道那个字这样读的，洛就是荣耀的荣，有两个火在一个宝盖，可是下面是密字旁的那个字吧，不是，下面是一个牛，马，牛羊的牛，那个字读洛，叫史洛伯。那里有一个年轻人瞧不起他，就当面嘲笑他说在英国混不下去，吹跑来中国这样。他笑眯眯，他没有回他们，他自己是从爱尔兰望族出来的，可是他任凭人家这样嘲笑。你们听过古田教案吗？古田的一个迫害宣教士的一个事件，那一次死了好几个宣教士，一二十位好像，而且都是那当地的人杀害这些宣教士的时候，是连小小孩都杀掉的。史洛伯就是在那个古田教案里面殉道的。有一天我们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像羔羊的人，他们其实是可以，他们也有犹大支派狮子的威仪跟能力，可是他们仍然谦和像羔羊一样。有一本书叫《羔羊战士》，就在讲这一件事。那本书说，狼遇见羊羔就撕咬它， 把它的皮都咬下来，才发现里面是一头狮子。魔鬼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他把基督，因为他就像羔羊一样都不抵抗，所以魔鬼就把他装进他的死亡的口袋里面。那是他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因为后来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撑破那个死亡的袋子，临走前还把死亡的口袋的钥匙带走了，这是启示录第一章告诉我们的，他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基督徒们都应该想到死亡，不要有害怕，因为圣经说死亡的钥匙握在我们的主的手中。你想到阴间，你也不需要害怕，把这些跟黑暗连结在一起，跟鬼连在一起，你当然不需要这样，因为阴间的钥匙在我们的主的手中。嗯，就是这样，基督就是这样一位，他是神的羔羊，但是同时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嗯，你借着他是羔羊认识的救赎，可是你也需要知道他是万王之王，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而当一个人显出他像犹大支派的狮子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他仍然是神的羔羊。嗯。